各位比丘大德，各位沙弥，大家早安。先看经本第三十面啊，本子第三十面。这一段呢，一直讲，建业老人一直在这个五台山的附近呢，这个一座又在这里头很辛苦的呀。现在大家看那个。看这个文啊，所以上台至塔院寺，北寺有二方僧是师兄弟，发心封五大部三载，见礼相问，只是从田远来，欢喜留住。这个上一个讲就讲到啊，他们去参访建岳老，去参访这个三昧老和尚啊，结果也不得要领，没有得到，老和尚要他们自己好好十念修行去，两个人呢就出来了，啊，出来了以后啊，那么再就到了这个上这个台啊，到这个塔院寺这个地方，啊，塔院寺。那个寺里，这个台是五台山的那个台啊，台地，那塔院寺，那个地方呢，那个塔院寺里头有两方僧是师兄弟，发心封诵五大部三载三年，这五大部啊，这个建业大师这个弘一大师写的呀，相传是华严。涅盘金光明大方便佛报恩经大乘本生心地观经这五大部，这传说是这样子啊。那么这个塔院寺里有两房，一个是都是师兄弟，他们发心做五大部三年，看到以后呢就相问，知道是从云南远道来的，很欢喜就留他们住下来了。成佐自愿担水送与堂内封经，成佐呀，自己发心愿意挑水，在大陆的道场啊，这个没有自来水啊，这个井水有时候它是这个山上这个井啊，山顶上不容易打井，都在山底下或者山坡地上，所以那个水呢都是挑上来的，用人力啊人工啊，所以挑一挑挑上来的。我在小孩子时候啊，在我们的家乡那时候也没有自来水，住在城里读书也是挑水买水啊，一单多少钱，他给一个牌子给你啊，他挑一坛水你就给这个牌子，这个30天的牌子都完了付钱，这样就是他挑啊，有人挑这个寺庙里的没有人这样的，就自己呀、啊、来挑水呀、啊。那么成佐就自愿发心呐、啊，来担水挑水。那么就送建岳大师呢到堂里去，到法堂里面去诵经去了。到法堂里边，成佐担水毕，再度《法华经》啊。这个成佐法师啊，他挑水挑完了，就专度《法华经》。你出上殿佛事仪，为曰楞严义海。这个建岳大师除了上佛殿以后，佛事完毕以后呢，就专看楞严义海。楞严义海这个书我们图书馆也有啊，也是很好的，不厚啊，可以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的。二人口误杂语，两个人呢没有散心杂话啊，都是用功的，挑水就挑水，挑水送法华经。建业大师呢，佛事完了以后，就看楞严义海，没有散心杂话，逐步散倒，就是这个脚，没有出去散步，没有出去呀、这个随便游走。每至中夜放餐。到中夜就10点钟以后啊，中夜以后放餐了，放餐那时候啊， 就大家就安板休息了。台山大小竹叉皆以燕麦磨细调糊为餐。五台山的大小庙啊都是用那种燕麦磨细了以后啊调成糊，像煎糊似的那样子的啊，我们讲的我们也常吃那个米烟糊啊，就是那个把那个燕麦磨得细细的调成糊来做啊来吃。本次方丈是号德云，这个塔院寺的方丈的法号叫德云，即房头众生看与二人如是勤学，一月不更，俱生信敬。方丈和尚和这个各房的众生啊，看到他们两个人这样子勤学用功啊，一月没有变，更是改变的，一个月没有改变，俱生信敬，大家都升起了对他们信心，升起了恭敬。那我们一个人要想别人恭敬我们呢，你不能勉强人家的，你要拿行为使他自己愿意。那就是监约大师和成卓两个人呢，他们这一个月当中啊没有改变那种勤苦用功的这种情形，大家都很对他们有信心，升起恭敬来了。私请米斋，私自请下他们去吃 米饭，就是不是用那种燕麦磨的那个燕麦糊，要好一点的吃米饭了。与共成佐一云，那么建业大师和成佐呀，他们两个就商议的说呀，我等重重学士令人睡眠不安，说我们呢在大众当中学佛事啊，影响别人睡觉不得安宁，比切兰殿夜点琉璃内空无人，莫绕就琉璃光，一者不耐于他，次则心悸意悸，邀至夜静时止。他们两个研究的议论呢，说我们在大众中学佛事啊，影响着别人睡觉啊。那个切兰殿那里边呢，夜里点那个琉璃灯，在大陆是庙里的琉璃灯啊，就是外边有个琉璃罩，底下一个油在那点着，实际也没什么，也不是什么琉璃灯啊，啊，就是有个那个，就是有那么个灯，那个灯比较大一点，就是殿着殿中央的。那里边呢，切兰殿里边晚上没有人，所以我们不如到那里去啊，就在那个琉璃光底下来看。啊，来看经。第一个呢，我们不妨碍别人；第二个，我们在那里的心里没有挂碍，我们心里寂静，容易记住。大概嘛，可以到夜静的时候为止啊。夜静呢，就安板以后啊，那这个夜阑人静了时候啊，就可以啊停止了，也不影响任何人。五台春秋上寒，在五台山那个地方啊，春秋。啊，还很冷呢，况乎冬季，何况到了冬天啊，到十月间衣又单薄，手捧经卷独立光下用功时，昏妄所以至于歇息眼阵，在止步能屈，足步能移，通身抖颤，寒彻肺腑，原虽如此，其志愿愈坚。这讲他们用功的状况啊。到了十月间呢，春秋就冷了，何况在冬天呢？到了十月间呢，在北方，十冬腊月这三个月是最冷的了，这真正的冬天。十月，这是农历来讲，十月、冬月、十一月、腊月、十二月，这三个月是最冷的时候。啊，那当然更冷了。十月间呢，衣又单薄，他没有棉衣，衣服很单呐、啊，很单薄的，手里捧着经卷，脚站在这个琉璃光底下啊，用功时昏妄，所以用功的时候啊，看经啊，就是忘了，浑然忘记了我在干什么了，啊，太专注了。至于歇息眼卷。在那休息的时候把这经本合起来了，眼卷 在指不能举，手指都不能弯了，脚都不能动了，不能移动了，通身抖颤，全身在发抖啊，打颤，看冷的这个样子啊，寒彻肺腑，这个寒气呀、啊，透彻了肺腑，整个透彻了内脏啊，啊，五腑六脏都冷透了。言虽如此，其志愿于坚。然而虽然是这样子，但是这种向道的志愿呢、啊，越发的坚固。这里我们替大家就要去体会呀、啊。那么冷，他为什么那样子昏妄？所以啊，志愿于坚呢？那就是说他在法中能够得到法喜，饱餐法味。一般人的这个修道啊，你就是不能与法相应，他就不得不到法喜，得不到法喜啊，你始终在那摸索就很苦恼啊。一旦与法相应了以后啊，你得到了以后啊，然后呢，你这些方面得到了，那一方面就可以呀、啊，就可以忍受了，忍受点痛苦啊，就无所谓了。哎，这就是很好一个例子啊。所以我们呢，这个用功的时候，一定要你要突破这个痛苦啊，肉体上的痛苦，然后呢，把心安住在法上，安住法上啊，慢慢的来，慢慢。进去了，就是用功时昏妄所以，他这还有出有入呢。一般的那个初地以上的，一直到八地以前的菩萨都是这样子，他有出有入。入定的时候，那就昏妄所以了，啊，他就能够与无生法忍相契。但一出定了以后呢，他就不行了，啊，他有出有入的，到第八地后任运了。那这个是讲无生法忍呢，讲圣道啊，圣智啊。那我们现在一般人用功呢，就是说我们用功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念佛相应啊，就看到好欢喜，念得好欢喜。一不念了，心就散乱了。假如那么这样就不得了了啊，这就叫功夫成片了。能念的时候我就欢喜，不念的时候心散乱，这已经不得了了啊。现在我们能念的时候都不见得欢喜，你还没念进去啊。所以大家你这个次第你一定要把它搞清楚。你现在就是先要把它苦苦的突破进去啊，进去了以后呢，当然有出有入的阶段，还是了，还不能够到任运的阶段呢。这到任运的时候就是一心不乱了，是一心不乱啊，随便你干什么我都是一句阿弥陀佛在心里头啊，他在是清清楚楚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睡觉也好，走路也好，睡觉也在念哦，有时候在念的佛号是不断的，觉是到睡哦啊，你吃饭呢、啊、干什么都是一样的，那佛号在心里不断了，但是呢没有妄想，佛号很清楚，这是示意心，这是示意心。到了这个示意心以前呢，你先让功夫成片，成一段一段的，就是成片段。先成段呢，就是你这个功夫做用功的时候，全神的贯注，气入进去，气入那个佛法里头去，念的啊，浑然忘我，啊，到那个境界，就是我们打佛七年的时候，那地中一打的，阿弥陀，就是一声阿弥陀佛，其他都没有了，啊，那个时候啊，大众熏修一种力量，你看我们早晨念的楞严咒，大众熏修惜圣境呐、啊，大众熏修有一种圣境的力量，互相增上，他这个心力呀、啊，大家一起来的时候就形成一个共振，啊，共鸣，那这个时候就形成一个磁场了，这个时候就有力量，这大众的力量啊。就也就带动我们的心力了，就是这样。你说大家在一起吃饭就香，一个人吃饭还不香，不开胃口，因为什么？大家的胃啊，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官能啊，它都有个波，有个振动的频率啊，胃有胃的振动频率，心有心的心的频率，肺有肺的频率。他现在那个医学检查，他慢慢就是用这个方法来，他来查这个啊各种器官活动的功能啊。我们当然吃饭的时候，大家胃都在活动，你这个胃本来不很活动的，不很活动，但是在一起，大家胃活动啊，大家都是波段一样的吧，你这个胃也跟着活动起来了，胃口也好起来了，修习佛法亦复如是，亦复如是啊。所以大众熏修就是占这个便宜啊，就是占这个便宜，因为大众的心力集中起来的时候力量大，力量大的带动我们这个心力，带久了以后我们的心力就增长了，就是世尊讲的啊，心力不断 心不心力不断就是增长，心不间断不断的这样的不断的就是增长了。那这个慢慢的就成片，一片一片一片一片的，慢慢把这个片和片的中间间隔缩小，好了，就是一下子一心不乱落啊。所以我们在用功的时候要知道这个次第以后呢，那就像我们走路一样的，我晓得这个晓得路啊应该怎么走，经过我走到哪里了，我知道现在我到哪里了啊。比如我们到普里啊，这出去啊，要拐个弯啊，前面有个小桥啊，那什么东西，你现在在图上先知道了，等你一走呢就知道，哦，现在这没错啊，到前面还到什么地方，就到普里镇了。这个你先把这个路弄清楚，这个就是道理教理呀、啊。教理明白了以后，我在用功的时候啊，你就知道了。你现在我自己到某一个情况了，我应该怎么注意啊？还有一个下一步是什么？你就知道了。不然，那就是自己凭着感觉走，凭着感觉修。有的人他就讲，那、说师父啊，我这个打坐很舒服，我这念佛还没打坐舒服。那我说你不是学佛，不是舒不舒服的问题啊。因为你学佛的目的是什么，你先把它弄清楚。假如为了舒服，我说那你不学佛不更舒服吗？是不是不要受戒，什么都不要搞，那随便要怎么样的，怎么舒服怎么来，那不是更舒服吗？问题你要学佛的目的是干什么？所以问他也答不出来了啊。我说你好好想一想，假如是光了为了舒服，就不要学佛更舒服啊。你要是为了学佛不是为了舒服，为了成佛，那有一定次第。世尊说的圣言量，经上说的，不是说你凭着感觉我舒服，光舒服一阵啊，到最后无常一到，那你咋办呢？或者走错路了，啊，一开始感觉很舒服，到最后发现路不对。我们常常看走路的时候，我们搞不清楚，没有地图啊，到新地方看这个路不错，走下去哇，当然不通了，那是个死巷子，才掉回头了，才回来。有这种状况啊，那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啊，事先呢，事先知道你就不会走这种死路了，走不通的路就不会走啊。所以我们这个学佛呀，就是这些个地方啊，一开始一定要小心。所以古来的祖师讲，一门入是门门入，呀，初步迷是步步迷，一步迷了，一步错了，一初步不错下去了。那就是一步一步踏着毫厘，越走越远，越走越远。所以你看建元大师啊，他这么艰苦，他不退心，那就是他对这个法义清楚啊，他对这个道理啊，对这个信念呢、啊，他不会动摇的。所以我们学佛、啊、一定要是这样子，在我们在这个学在资粮位上啊，资粮位上这个都是圣解行。靠着我们的信心，靠着我们对佛法的理解，靠着我们这种誓愿，坚固的誓愿，然后往前进。什么时候到了那个见到位了，看到了，哦，看到法性了，那就见到了。那个时候你就呢，那就不要了，那不要勉强了，他自然就是任运就是这样子了嘛，啊。所以在这以前这一段呢，就是靠我们对法义的理解，靠信增加我们的信心，然后靠我们自己精进鞭策自己，靠良师，靠医友，靠环境，就是这样的。因为你要见到了无所谓了，那哪里都可以，你见到了假如能够像大菩萨了，那就自在了，到哪里去啊，到那个街上啊啊，这个九彩财气都不会影响你了，那可以啊。不然的话呢不行，要有一些外在的条件来帮助你，这样才行。下面再看啊，初登讲座，这开春是开春，就是立春呢、啊，是崇祯九年，于二月初侥幸朝海回南京，寻至五台山相会。三月中有一朝台僧是楚人，号焦如，曾在宝庆府同听端玉大师啊，端玉大师的能言四语，见与在堂入内相看，纵问其由，得详说与之行脚。这是开春呢、啊，立春以后呢，这个崇祯九年，这个时候崇祯皇帝还在，那李自成还没有把 还没有打进北京，就是这个崇祯皇帝还没有到眉山呢，还没去上轿哈，啊，这个时候啊，这个整个理社会已经烂了，就看了这个情形啊，在后边就可以看到，啊，已经烂了。在二月初的时候啊，皎心法师呢去朝海回南京，朝海就朝南海，朝普陀山，啊，他这个朝普陀山去，回到南京，寻到五台山相会啊，找到五台山了，跟建元大师见面。三月中有一个朝台僧，啊，有个朝五台山的一个出家众，是楚人，这个楚是湖北，啊，湖北的过去的是楚国，春秋是楚国的地方，所以因此呢，湖北这个地方就叫楚，啊。这个人的名字叫号叫焦如，曾经在宝庆府啊和建岳大师一同听这个端玉大师的楞严四义，看见建岳大师在堂中啊入内相见，到里边来跟建岳大师来相看，一定是寒暄呐、啊、顶礼啊，一定是这样子啊。众问其由，大家就问了，说是你认识这位法师啊？啊。得相说与之行脚，然后这个焦如法师啊才讲建岳大师是怎么样子的来历啊，他的行脚参访的经过。方丈德云师只以设斋祭祀众，方丈和尚呢德云法师知道了以后设斋啊，打斋来供众，集合寺里面的大众，请与四月初一日讲楞严经，请这个建岳大师啊，四月初一讲楞严经。建岳大师前面他讲过楞严嘛，他复讲过楞严嘛，再讲的啊，讲楞严经。因到厚爱，苦不能却，因那、啊、猛于这个方丈和尚的厚爱呀、啊，深厚的爱护照顾啊，苦不能推却，不能辞却。到七月初一日经完，讲了三个月啊，四月一。五月一六月七月一讲了三个月，余等始入台山即住塔院啊，未朝五顶诸刹，初三日先上东台，得祖僧即法师礼款待。那么住在塔院呢，没有朝这个五顶，咱这五台山的就五个顶嘛，啊，那五台就这个地方嘛，啊。他没有朝这五个台啊，他先上了东台啊，先上东台，那个法师呢初三那天先上东台，那里边的祖僧主次的出家的是法师啊，就是以法师的礼来款待啊，迎接建岳老人了，这时候啊不是当一般行脚僧那样子了。次登北台，其次东台完了以后到北台去，到北台呢，当家僧也在那以法师的理解来啊款待来迎接，又是心怀惭愧，所以于台未朝。由于这样以后这个缘故啊，心里头感觉很惭愧，所以建岳大师他老人家能有成就啊，他就是这些个地方啊，他别人对他的恭敬名闻利养啊，他不喜欢啊，所以余台未朝，其他台就没有朝了，只朝这个东台，朝这个北台啊，还有那三个台没有朝。初八日告辞方丈及众房，欲往北京替三昧老和尚见，方丈是切留不舍，建议心智先迟，不能久住，随被三齐罗宋宇即乘坐脚心同行至旧鹿岭，留宿一宵。次早德云师影不忍别，扶宋至唐梨树下院，天明饭罢拜辞。德云师含泪祖云：“要受戒矣，还请入台，切莫福忘。”这个初八这天呢，就告辞了方丈啊和这个众房的啊这个大众师啊， 就说明要想到北京去求三昧老和尚的戒，这法上和尚啊很恳切地留着不舍，看见建业大师这心智已经先知，这心已经先走了，人还没动身，心已经先走了，心不在这里了，不能久住了，就准备了三旗锣锣。这个锣子啊，在台湾我没看到，大陆上有。这个锣子什么呢？它不能生育的，不生的，它不生的。嗯，但是它是一个很好的交通工具，骑也好，啊，那个这个然后啊，运东西也很好。这个锣子，所以准备了三匹骡子来送，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建岳大师啊，还有程觉呀、觉心呐、程觉他们一人一匹嘛，啊，骑着走就比较代步啊，比较轻松一点走路了。还有同行至救路岭，一同走到救路岭啊，留宿一宵，那么你在这留住一晚上，这个宵就是晚上，啊，留住一个晚上。次早德云师影部人别，第二天早晨呢，这个方丈师啊，因为他看的人多呀，看见建岳大师是人才呀，也有道心呐、啊，这还不忍心地啊离别，又送到唐梨树下院啊，到这个地方，天明饭罢在此，天亮了，然后吃完了饭呢，啊，互相礼拜呀、啊，告辞了。德云的师啊含泪嘱咐他说，你要受戒以后啊，还请回到五台山来呀、啊、请千万不要辜负了我的希望啊，希望建岳大师回去。所以啊，我们自己啊，自己要是好好用功修行啊，在哪里都会受到人家欢迎的呀、啊、这建岳大师就很好的例子啊。下边就到保定了啊，7月19日到保定府方寸桥西罗侯寺去。程左在台时曾有沧州道人相邀，故而往北。次日午后出寺门散步，遥望一树林翠阴，欲同行六人趋林，贪凉坐酒，日将西沉，望空中隐隐似雾，耳闻秋鸡之声，渐渐飞尘若云，稍顷老幼男女遍野精进，又山崩海融而来，方知为兵马驱破，同坐者各自逃散，未缴尽随之，两人不能扶回许处，已不能奔走通驱，向南烂步，投许多事小庙，日食仅可一餐。好了，这个就是啊兵荒马乱了，这个时候啊，大家都逃难，你看这老百姓啊都逃难了。7月19日到了保定府那个方寸桥的西边罗侯寺，在那啊住宿。程左这个到五台山，在五台山的时候啊，曾经跟一个沧州的道人有约会，所以他就去了。在这个地方啊，他就跟建岳大师他们两个走岔路了，逃散了。啊，他就去了。那第二天午后呢，他们这个建岳大师出了寺门呢散步，很远的看到一个树林子里头啊翠阴，这个很清脆的啊，有树荫在那里啊，林与树林阴翠树林啊，这个很清脆的树荫，与同行六人趋林，和同行的六个人一起走到那个树林子里去贪凉坐酒啊，本来午后在那去坐嘛，贪图那凉快，坐了久一点。日将西沉，太阳快下山了，望空中隐隐，看着空中好像隐隐的像雾一样的起来。其实那不是雾啊，因为北方是中国大陆，北方是黄土。这个人马一跑的时候，那黄土就飞起来，飞起来飞到空中啊，你看就像雾一样，其实不是雾。耳闻秋鸡之声，耳边听着那个秋。啊，叽叽喳喳的声音，这个声音渐渐飞尘若云，渐渐的飞尘呢、啊，像云彩似的，越这云彩越飞越高啊。少顷，没有一会儿啊，男女老幼男女遍野精进呢、啊，老幼男女遍山遍野的呀、啊，啊，满山遍野的就跑往前跑，好像山崩海涌一样，好像山崩到海水呀、啊、倒灌了那个样子啊。才知道是兵马的驱破啊， 兵马也不知道是哪一方的，还是这个明朝的兵马，还是李自成那边兵马不知道，还是烂兵马不知道，反正就是烂了。这个时候同坐者各自逃散，因为大家都来跑过来了，他们也跑着跟着跑啊，各自逃散了。魏侥幸随之，魏侥幸法师啊还跟着这个建云当时在跟着在一起，两个人也不能回到原来地方去了，也不能走到通衢大道，因为到通衢大道都是那个兵马跑的呀。结果向南烂步，向南方就随便走烂走，投许多是小庙，日食仅可一餐。投许地方多半都是小庙，每天大概仅仅可以吃一顿饭啊。这一段啊讲他改建岳名字了，改名字了啊，改号建岳。风沟涉水，路错扰道，一日行次抚机，歇息荒中树下，为侥幸饮。我等自天而南，自南而北，今夫自北而南，往返二万余里，徒劳跋涉，志愿往成。风沟涉水，遇见那沟，沟是不深的水啊，不深的那个水沟叫沟了，就是就从这水沟里过去，趟水过去啊，涉水过去。路错扰道，要走错路的话呢，再扰道再回来。一日行次抚机，就是走得很乱呐、啊，就搞不清楚路嘛，东走一头，西走一头的。啊，到那时候走错了，啊，再回过头来再走，这个啊，路错扰道，一日行次抚机。有一天呢，走在路上当中啊，肚子饿了，走不动了，就歇息荒中树下，走到那个荒的坟地一个树下。那么你建岳大师啊，就对侥幸说呀、啊：“说我们呢、啊，从云南而南，从云南往南走，自南由北，从南往北走。”现在呢又从北往南走，这样往返两万多里地呀，才两万多里呀，为了求个戒还没受成戒呀。问题是啊，徒劳跋涉，志愿往成啊，徒劳只是在这辛苦劳累的跋涉道路啊，志愿往成，志愿没有成就。披剃师命号少儒者，以记弘法立僧，世界绝分，愧之至极。说我当初的披剃师啊，剃度的恩师啊，啊给我一个号叫少儒呢，就是希望我能够弘法立僧。现在呢这些个都跟我没有份了、啊、绝缘了，没做不到嘛，绝份了、啊、惭愧到了极点呐、啊、余命独体，体者身也，乃法身离体，度教以明所全之理，理明则全忘，有因标志见月，月见则直敏，于今改号见月。这段就讲他的这个名字啊。他说我的法名啊叫做独体，这体呢就是身体的意思，就是法身离体啊。那天呢我就跟道普法师在就说这个就是这样子啊，那时候我忘了他这一段，就是叫法身离体啊。度教以明所全之理，我们度经教，所以明白这个经教所全实的道理，明理才全忘。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呢，那个解释的文字就忘掉了，可以忘掉了啊，就叫得旨忘全。得到了那个道理宗旨啊，那他全实那个文字就可以忘掉了啊，就是这样的。理明在全忘，道理明白以后呢，那个全实的文字就忘掉了，可以忘掉了。又因标志见月，月见在直敏，就好像如同因着这个标志标示这个手指啊，我们这个手指标示月亮在那里啊，从这手指一下看到月亮了，见了月亮以后直敏，这个指头标月指就不要了。在古来的大德讲啊，三藏十二部经典全是标月指，全是 雕饰那个月亮的指头，指是月亮的指头。啊，在《楞严经》里这个讲得很清楚啊，所以就是说见月见在指你，看见月亮了，这个就不要再看这个指头了，就不要它了。今予改号见月，现在啊，我改我的号啊，叫做见月，希望能够因指见月啊，能够这个度教，能够明理啊，这样子，理明在全望，见月在知命啊，月见在知命，叫见月。二人转思转悲啊，两个人呢，越想这越伤感，转思就辗转的啊，不断转是越想越难过，越伤感，目泪难禁呐，掉眼泪了，禁不住就掉眼泪了，哭起来了。一老人过此，关于二人伤感若是，诘问何故。有一个老人从这经过，看建岳大师和皎心两个人在这伤感，像这个样子哭成这个样子，就问他说什么缘故啊，这么伤心呢？与玄告行脚不随之苦。然后建岳大师就把他们讲啊，从南到北，从北就向南啊，这个两万多里到这最后目的还达不到，为了求一个戒还达不到。想到这里呢，我们在台湾真是福报大呀。啊，也不要两万里了，啊，两万里不要说了，一千里也不要啊。就算你从台北这个高雄那边传个戒，那四五个小时就到了，啊，所有的以三一波具，统统有人供养，你看真是舒服啊。我们这个福报跟建岳大师比起来可太大了，但是这个福报啊，我们不要形成包袱，要形成我们道业的资粮，这样就比较好。假如不会用这福报的人变成包袱了，很舒服，很舒服去贪图享受，贪图享受就是包袱了啊！啊，假如说我们感觉一切都很随顺，利用这个时间，省下来的时间，省下来的精力，用功办道，那就是道业的资粮，就不是包袱了。要贪图享受的舒服，就是那个福报变成包袱了。这个老人叹息不已，老人一听听也是值得同情啊，也跟着叹息啊，啊，叹息不已。语云：吾姓李，是常宅道人，孤无眷属，为人迅猛，因兵马大乱回家，前面小庄便是，可请同往些许，一日再行。既知其家被贼劫物，室内庆空，得往邻家借得粗面，做面做饼为供，次日辞行。这个老人叹息完了就说呀，说我姓李呀，是常斋道人，就是光吃斋的啊，他也修道，这是外道，大多是那个外道啊，吃素不杀生啊，不跟众生解冤仇，但是你自己反正也不知道怎么修。他们那个外道多半每一个外道本身他有个修的法门啊，简单的这样子啊。在大陆上的北方啊，有个叫礼教，在家里的礼教，他们传个五字真言。我说这五字真言呢，他还不传六耳呢。什么叫不传六耳呢？一对一的传，六耳就三个人呢，那就不是一对一的，变成一对二的，一对一的传啊。比如说我要传给法正法师，其他人不能听到啊，大家都从那不能听到，传的法师完了，就走了，再来一个再传，还单传的，那是这样子的。那五字真言什么东西呢？观世音菩萨，你看好不好笑？观世音菩萨是五字真言，就是因为他都秘密呀，啊，可发生力量的话，因为他神秘嘛，还要你发誓啊，要发愿呐，啊，发那种恶誓，所以这外道啊，他有些个方法啊，弄得很奇怪的，但是也发生了一些个作用，也发生作用啊。那这个道人呢，可能就是那一种的常宅道人啊，也没有什么师承，也没有什么经教的根据，反正就是啊，我不杀生，吃常宅啊，或者是念观世音菩萨或者什么，就是那样的。他一个人呢，孤无眷属，孤家寡人一个，没有眷属，为人迅猛。迅猛就是教小孩子读书，奇猛。这个小孩子啊，这个一个人在童年的时候啊， 他道理都弄不清楚，叫蒙蒙，就好像这眼睛蒙起来了，看不清楚。启蒙的老师呢，就最初教他识认识字的，就像这眼睛蒙着块黑布嘛，把这黑布拿起来了，叫启蒙老师。那个启是开启的启，启见护国启斋法会那个启，启蒙的老师。训蒙就是训这些个蒙童啊，就是给人教小孩子的。因兵马大乱回家，兵马大乱了，那大家都把小孩子叫回去了，不上学了，因此他也教不成了，就回家了。回家前面他的家呢，前面小庄见识，这前面那个小村庄就是了。你可以跟我呀，可请你们一同的到我那儿住一天晚上啊，再走。这赶到他到他家里以后呢，好了，这个老人的家里头被敌人东西都劫走了，室内清空。庆字啊，就是我们打那个大庆的庆啊。这个庆呢，就这个是底下是个否字，这个庆是空的意思。我们打那个庆是底下是个石头的石啊。他家里都空了，比如说我们常常写的说是东西啊，用庆用完了，就这个庆。别往邻家借得出面做饼为供，此是此行。啊，这位老人倒很好心呐，到隔壁去啊，借了出面，给他们做了饼来供，来供养啊，建业大师和这个觉心法师啊。完了以后，他们才辞别了，第二天就走了。这里下边就是有一个南宫县。道上的老僧又走六天，上南宫县大道，至午后无化灾处。这文字都很简单啊，我念那个你听我这声音应该意思就可以了解了。至午后无化灾处，望前有一小庵，脚心在外，与独进内，见一老僧无人相助，没有人帮忙，看见一个老僧啊，自己炊煮，自己在那儿烧饭煮菜啊，向前问讯，以不还礼，与计为北烧火。建业大师就替他烧火，饭熟自作耳食，饭熟了以后，这位老和尚啊，自己坐下就吃饭。予以自取碗烛盛饭坐吃，以不言语。建业大师一看这样子，他自己也拿起了碗筷盛上饭坐就吃，也不讲话。北吃一碗，雨天第二，那位老人家吃了一碗，建业大师也吃一碗，也再添一碗。乃云，这回这个老和尚讲话了，世间不见汝这人，主不说自取食。这个老人讲话说，世界上没有看你这种人呢，主人没请你吃饭，你自己就来吃。于回云，建业大师回他说啊，回报他说，世间已不见汝这人，客在前不逊请便自餐。说世界上也没有你这种人，没看你这种人，客人在前边也不客气请人吃饭，自己就吃。你看着大笑，这个老人看着建业大师这样说，这两人哈哈大笑的笑起来，都是道人嘛啊，大家笑起来了。他就说了，道也是个残盒子，说啊，看你这个样子，道也是个残盒子啊。说我幼年曾参访之时，行脚诸方，因不老练，多忍饥饿，如今如是，请随量用。这个老人讲啊，说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参访善知识啊，行脚在许多的地方啊，因为不老练呐、啊，不像你这么老练呐、啊，人家没请吃饭就你就自己就吃了，都没你这么老练呐、啊，所以多忍饥饿，常常的忍受很多的饥饿呀。说你现在这样子很好，你来请用好了，啊，随便吃，随量用，随你肚子多大尽量吃。语云，门外还有一道友。建议大师听他这一说呀，这大家就熟了嘛啊，说这样说，那我们外面还有个道友呢，彼生欢喜云请进同用。这位老和尚啊 啊，也很欢喜，那好，行，一起进来吃，一起吃。二人饱餐告别，给夫留住三日。他们两人吃饱饭想告别啊，这位老人呢，是说那再住三天好了，就他们在这住三天啊、哦。这个行脚呢还有很多的啊，的插曲啊。下边评述诗，到九月初，到了江南的瓜州啊。与喜拉安挂单，在喜拉安这个地方挂单，